以念，然后你们大家跟着我看，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到五十二节。他们唱了诗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都要跌倒了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。但我复活以后，要在你们先往加利利去。”彼得说：“众人虽然跌倒，我总不能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，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”彼得却极力地说：“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”众门徒都是这样说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克西马尼。耶稣对门徒说：“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。”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同去，就惊恐起来，极其难过，对他们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。”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：“倘若可行，便叫那时候过去。”他说：“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：“西门，你睡觉吗？不能警醒骗死，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”耶稣又去祷告，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，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第三次来对他们说：“现在你们仍然睡一觉安歇吧，够了，时候到了，看啊，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，起来我们走吧，看啊，那卖我的人进了。”说话之间，突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，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。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，说：“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，你们就把他拿住，牢牢套套地带去。”犹大来了，随即到耶稣跟前说：“拉比！”便与他亲嘴。他们就下手拿住他。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一个耳朵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打强盗吗？我天天教训人，同你们在殿里，你们并没有拿我，但这事成就，为要应验经上的话。”门徒都离开他逃走。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块麻布跟随耶稣，众人就抓拿他，他却丢了麻布，赤身逃走。我们去做一下吧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主的日子来到教会，让我们能够读到这一段的圣经的经文，让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最后的一天的时间，他在克西马尼园中流泪祷告，让我们看到他为了我们成为贫穷，为了我们被罪压伤，为了我们谦卑的来到父神面前来祈求。可是他说不要按照他的旨意，不要求按照神的旨意。就是你帮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当我们遇到困难难阻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学习耶稣的样式来到我们阿爸父神 让我们有这个能力，属天然的能力，能够承受得住。可是不要按照我的旨意，是按照你的旨意来求。帮助我们读了圣经之后，我们更加的认识，更加的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也更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他。就是垂听我们在这里的祷告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啊！我们快到了马可福音的结束，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是马可来讲很特别，因为四本福音书中马可福音是最短的，所以马可人家说他是不太说所谓的废话。所以说他写的东西呢一定有意义的。那这一段的经文中的前面跟后面呢，马可就写了两件事情是一般人不曾为道的事情，是马可就放在那。马可很简单的说，当他们我们上礼拜信息说他们设立了主餐之后呢，结果呢他们就唱了诗歌就往橄榄山上去，这做个开场。然后的结束呢就跑出了51节跟52节，是所有福音书中都没有写的。他就描述了一个少年人，他本身是光光的身体，可能是因为临时呢就拿一块布就遮了身体，就跑来跟着耶稣。结果人家就抓他，以为他是同犯，结果他呢抓到他的衣服，他就脱身之际呢，第一这个布都不要了，赤身露体也就逃走了，就描述了这一段的故事。那这一段的故事，这个少年人呢已经引起很多圣经学者在那边反复思想，说这个少年人到底是谁，有人说是雅各，有人说是约翰，当然更多的人说可能就是马可福音中的马可，因为其他的福音书中都没有写。那可是马可非常谦卑，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，所以他就说有一个少年人，那也很适合他的年龄。所以呢，是马可为什么要把他这段的事情写在这里，是我们反复思想非常能了解。可是当我们读整段圣经的时候，你就稍微有这个头，你就觉得很合道理。因为今天读的这段的圣经的开始呢，是他们欢欢喜喜的唱着诗歌往橄榄山上去，欢喜的去。那他们唱的诗歌是什么诗歌呢？据犹太人当时的情况呢，他们很可能是唱着诗篇的有6首诗，从113到118，这6首诗被称为叫做埃及的赞美诗。这6首诗都是描述以色列人从埃及被神带出来的过程。那既然是月节，是纪念他们从埃及出来的经历，唱这6首诗歌是非常合适的诗歌。那他们吃月节的宴席之前唱几首，宴席之后唱几首，所以是欢喜快乐的唱这个诗歌往橄榄山上去。结果呢，就发生了彼得的事情，发生了耶稣的祷告的事情，发生了耶稣被捉拿的事情。结果整个故事的结束呢，是描述这个少年人凄凄惨惨的逃走，做了一个结束。那这个过程中呢，到底神要借着这个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常常是这个样子，本来是欢欢喜喜的唱着诗歌的，可是曾几何时我们不知不觉呢，我们的结果呢是像这个少年人一样，就是凄凄惨惨的逃走。你我生命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， 就是有三个步骤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你我都跌倒。耶稣在这个路上呢，就跟他们说：“你们都要跌倒，你们都要为我跌倒。”因为圣经有一句话是在撒加利亚书说：“神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。”这个牧人就是耶稣。神要为世人的罪意击打他的牧人，羊就要分散，羊都要跌倒，你我都会跌倒。可是在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彼得就说不会，全世界上人都会跌倒，我是彼得，轮不到我了，我是磐石，我是教会的磐石，所有的人都会跌倒，我绝对不会。结果耶稣还跟他说，今天夜里鸡叫两次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为。别的圣经只说鸡叫，没有讲两次。然后我说过，马可是不多说废话的。他说两次呢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不晓得，我们在这里的人，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过鸡叫。那以前我们住在台湾的时候，比较像乡村一点的时候，都会听到鸡叫。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鸡是怎么样？鸡一只鸡叫，所有的鸡都会叫。所以叫第一次跟第二次呢是很短的时间，一定是很短的。第一次先叫，第二次立刻叫，第三、第四都来了。所以你就听到很多叫声，所以马可特别说鸡叫两次是代表一个很短的时间，这个彼得很短的时间会不认耶稣的，很长倒很容易啊。如果不认耶稣，一天不认耶稣蛮容易的，早上中午就忘了，晚上再早上不认一次，中午不认一次，晚上不认一次。如果在几分钟之内就不认耶稣，哇，这个是很厉害的事情。彼得说绝对不。彼得在这里说了一句话呢，在希伯来的，特别是希腊文的，它叫做英文叫做 double negative， 我们中文翻成总不能，就是说我是绝对绝对绝对绝对不能，就是说百分之百我不会不认你。他语气是说的已经是不能婉转，我是百分之一千都不会不认你，意思是这个样子。那彼得说别人众人都醉，我是独醒，我是绝对不会跌倒。然后我们常常忘记呢，有一句话说所有的门徒都是这么说，你说不会我也是会，都是真心恐后的说，我绝对不会跌倒，因为彼得是首领啊，领袖了，所以彼得就变成一个焦点。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你我的生命呢，有的时候会跌倒。我们怎么会跌倒呢？就是因为当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最稳的时候呢，就是我们要跌倒的时候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，你要特别谨慎，免得跌倒。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在活，你不能把今天的生命建立在昨天上，你昨天的成功不能保证你今天跌倒。我们每一天要为每一天来负责。我们看到多少的人牧者在讲台上跌倒，生活不检点，一个不小心就跌倒。我们多少基督徒可能在生活上也跌倒了，在生意上也跌倒了，多少的人，他如果是既把自己的今天倚靠在昨天的成功的话，他一定跌倒。跌倒是你我是罪人必然会发生的，所以耶稣跟彼得说：“你会跌倒。” 你会跌倒，可是我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要因为你跌倒一次了，失了信心，等到有你一天回头的时候呢，你要来兼顾你其他的弟兄。你我要了解，我们是 follower， 你我是罪人，蒙恩的罪人，我们会跌倒，我们必须要紧紧的依靠神。希望我们跌倒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再站起来，成为别人的帮助。我当时要出来做传道人牧师的时候呢，我的导师说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师母一定要把工作辞掉，就是说他要陪你在教会，因为他当然字里行间没有说那么清楚，他说意思是说你一定会跌倒，因为呢牧师一个人在教会中，如果姐妹来的话就不太方便，来一个两个三个日子久了，就不知不觉就走在滑跌的道路上。我也承认我是个罪人，所以呢他当他跟我讲的时候，我非常可以认同，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师母辞职。所以有些同工爱心说，哎呀，师母的工作这么好，还是可以上班，对不对？当一个人跌倒的时候，你的侍奉就结束了，你不是所有代价可以买回来。我看到多少的传道人跌倒了，整个侍奉就结束。如果我今天是Apple 的 CEO 的话，我如果犯奸淫的话，人家才限我；我若犯更多奸淫的话，有小三、小四、小五、小六的话，人家说你有能力，对不对？你有钱吗？人家会称赞。多少人影剧界的人以这个为自豪，多少他的粉丝都追随他。可是当你是基督徒，你是神的子民的话，你只要有一个小三的时候呢，你的整个侍奉结束，神的能力就没有了。这是很清楚的，因为我们跟世界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耶稣说你们会跌倒。圣经呢很有趣，在旧约弥迦书中有一句话，我们基督徒很熟悉的。这句话是这么说：世人啊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们什么是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神向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呢？这边说了三点：你要行公义，你要好怜悯，你要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。我在反复的思想，一个能够行公义的人，一个能够好怜悯的人，是个了不起的人。你可以在这世界上找不到这样子的人，可以完全行公义，可以好怜悯，可以怜悯人的人，这一种人是个了不起的人。可是神为什么还要向他要求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呢？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每天存着谦卑的心跟神同行的话，我们的公义跟怜悯会没有的，绝对会没有的。神要我们每一天存着谦卑的心，每一天与神同行，我们的公义才会持续，我们的怜悯才不会带色彩。神一再的提醒我们不能跌倒，然后我们会跌倒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中的祷告，我们的生命缺少了祷告。祷告是我们属灵生命中唯一你要去做你才能够学到的。 马丁路德是很伟大的改革中的所谓的一个神学家，你要想他是个神学家啊，神学家我们一般认为都是讲理论的哈、哦。可马丁路德怎么说呢？他说就好像裁缝师，他的工作就是车衣服，就好像鞋匠的工作就是补鞋子，同样的基督徒的工作呢就是祷告。一个基督徒如果不做祷告的工作呢，他怎么是基督徒？耶稣在这里给我们设立一个榜样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根本不需要祷告的，可是他为了你，为了我，他在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，他到了客西马尼园来祷告。从耶稣的这个祷告呢，我们可以学习几样事情，就是祷告必须发自你内心的，不是说例行公事报告一下。因为在这边耶稣把他的感情完全的流露，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就惊恐起来，他就极其难过，他心里甚至忧伤。我们是不是有带着忧伤的灵，你为我们自己的罪来祷告？有没有为我们弟兄姐妹的罪来祷告？有没有？我们还是都无所谓。耶稣为什么在客西马尼园这个地方？客西马尼园这个名字就是一个油渣的地方。前面讲到他们上橄榄山，客西马尼园是在橄榄山的底下。橄榄山顾名思义就是种有橄榄的地方嘛。那客西马尼园就当时那些橄榄树呢，摘下的橄榄呢，就放在这个地方，被用石头一直扎扎扎，把油就流出来。祷告就是我们要经过压场。耶稣在这个地方为了你我的罪祷告，被压榨到的地步，路加福音说他汗流像血一样流出来。这个是耶稣的祷告的状态，他是完全发自内心，他称他的父亲为阿爸。阿爸呢是亚兰文当时他们所说的口头的话，父啊是希腊文，所以阿爸呢是亚兰文中的就是 daddy 父亲。 daddy 呢是英文，是很亲密的哦，就是小孩子才会叫爸爸呗，大的不叫了。你若说二十几岁的叫，有的时候会比较说是肉麻一点，可是呢我跟我女儿，我女儿还是会叫爹地，听起来就很舒服。因为孩子叫你 father 就很太那个，就说那个就是 political correct， 太那个平常了哈，太客气，有个距离。叫 daddy 的时候啊，你的心就软了一半，是不是？你回去啊，你叫 daddy， 听到叫 daddy， 心就软了一半。耶稣跟他的天父说 ：“daddy， 阿爸。”完全发自内心，不是说我们做生意啊，客来就客客气气的啊。这样很可惜，我跟我爸爸的关系就没有这么亲密了。那我跟我女儿关系比较亲密，因为我都不记得我小时候爸爸抱过我，都没有印象。然后我女儿印象很深，因为我是抱她，所以关系是这样的。所以人家说耶稣是什么？是神怀中的独生子，天父亲抱着的独生子。那有一次我们去加州，我们这个月也要去加州来看我父亲。去加州呢，有一次我们就是说说再见的时候，然后我女儿很讶异啊，我跟我父亲都再见是握手，我也哇怎么握手？我女 你要做大大父神。那祷告不只是这样子，祷告还要等候警醒，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的说了三次，你们要警醒警醒警醒。虽然你们心灵是愿意，可是你们的肉体常常会软弱。耶稣不断的叫我们警醒，我们的祷告要警醒，要等候。然后呢，耶稣在这里祷告最后呢，要完全的顺服。所以耶稣说：“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”这一个不是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口头语啊，讲的时候都是不甘不愿的啊。各位说，哎呀，真祷告了吗？哦，我们都变成口头语，别按照我的意思，我比较属灵一点，啊，按照你的意思就好了。其实我们还是习惯按照我的意思，我们变成口头语了。可是耶稣不是这样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会解释圣经的，因为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就这么说了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是这么说，就描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。他说耶稣基督呢，在肉体的时候呢，就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，恳求那位能够救他免死的主。就是描述这里的事情，如果能的话把这个杯就拿去，我就不要喝十字架这个苦杯，能的话拿去。就是因为他的虔诚呢，就蒙了神的应允。神应允了他什么呢？神应允了他说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，按照你的意思。既然耶稣凭着虔诚的心求神说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，按照你的意思，神就答应他了。我的意思就是你要走十字架的道路。从这里我们看到呢，救恩除了十字架之外呢，没有其他的方法。有的话，神会把那杯拿去，拿这一杯我换另外一杯嘛。不要走十字架，我们走简单的路，你开心我也开心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十字架的路是唯一拯救你跟我的道路，这个杯不能撤去。神就应允了耶稣的祷告。希伯来书继续的说，说他虽然为儿子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还未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，他就完全了，也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中的祷告的成功，是为了十字架预备。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征战呢，没有比客西马尼园的征战厉害。那你我在祷告中有没有来到我们的所谓的客西马尼园的当中？我们要被压榨挤压，我们要来到客西马尼，耶稣就在那里为你跟为我的罪来向神祷告。可是这些门徒们呢，三次都睡着，一个沉睡的祷告。当耶稣最需要人陪伴他的时候呢，他们就离弃了他。所以今天的信息是，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中被离弃了，被那些认为不会跌倒的人离弃了。我们不止跌倒，我们不止祷告中常常沉睡，然后呢，耶稣这边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被捉拿，在捉拿的过程中是借着犹大的手。曾经呢，有一个真的实的故事， 就是在欧洲呢，他们有很大的那种 cathedral 教堂，然后他们都有壁画，有的时候是像玻璃的，有的是壁画。结果呢，有人就请一个很好的画家去画壁画，希望这壁画呢可以描述耶稣的一生。结果这个画家呢，要先画耶稣童年的时候，大概十一二岁的时候，那他就要去找模特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今天不像当时，不像我们今天去网络去 Facebook 啦，去什么去争那些模特。结果呢，这个画家呢就在路上呢，就找到了一个面貌非常活泼的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子，他就请他来，就画他当做耶稣童年的画的画像。结果日子过了过了过了很多年后，这个画家继续画画画画画画了好多年。那有一次呢，就是在耶稣受难的那周呢，他就要画这幅画，他就要画我们今天读的这幅画，就是画犹大。他就要画犹大，可他要找一个像犹大的人，对不对？他就找不到是谁像犹大被画作为模特的，结果呢，他就去一个酒店，就酒吧。看到一个醉汉这边，很深，喝醉酒，生活不检点，在他的脸上都有刻纹那种，看到一个人的一生就在脸上就行。他就呢，请那个醉汉说：“来，请你做我的模特，做犹大啊。”那个醉汉就去了，就他就画，就醉汉看到的时候，他画这个。打在这边，耶稣童年在里面，他就看到耶稣童年的时候那个画的时候，他就跟那画家流着泪跟画家说：“你忘了我吗？我就是那个人，我就是那个那多年前画的那个十二岁的孩子。一个人一生原本是十二岁的活活泼泼的孩子。”被人家选为耶稣的画，曾几何时成为犹大的长相，这个是个真人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世世代代，你我我们当中都有这样子。我们很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唱的诗歌，活活泼泼的，像耶稣童年。岁的这个孩子，那我们曾几何时，我们一生中跌倒，跌了再跌，倒到睡着。我们曾几何时，不知不觉被世界抓去了，成为犹大。不要以为我们今天一定要把耶稣出卖，我们才会成为犹大。不要以为我们今天一定要在鸡叫两遍以前不认耶稣，我们才跌倒。不要以为这样子，我们每一天不可能会的。我们曾几何时，我们不知不觉就成为犹大的样子。不要以为我们一定要跟耶稣亲嘴，可以把耶稣卖，不一定。哦，这个圣经要告诉我们，这个虽然是一个历史。真实发生的故事，可是也是提醒我们，我们都会发生在我这些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。关键呢，你要这样想，一个欢喜快乐的结果变成一个凄凄惨惨的逃走，有过程的，因为我们常跌倒，因为我们被世界抓去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祷告。你我缺乏了祷告，我们常跌倒，我们常被世界抓了。 原本是开开心心的，结果是凄凄惨惨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种的是什么，你们收的就是什么，这很合道理的。我不要以为我们成为了基督徒就会一帆风顺。基督徒这个名词不是你我的附，就附身符。拜偶像的人有附身符。有一年，曾几何时，有一次，我一个皮夹克里面有口袋，有口袋呢。有一次，师母就翻口袋，有一个那个红红的一个包包。他说那是什么？我说我都忘了。那是很多年前，我妈妈去庙里帮我求来的福，你知道意思啊？就区块都知道啊，就庙的灰啊，就用啊，变成护身符这样子啊。那护身符都不能保护我们，都不能。不要以为我们的头顶上领子带十字架就可以保护我们。我们常常看那个鬼怪电视看太多了，以为魔鬼来就用那个十字架去把魔鬼赶走都不行的。唯一能保护我们的就是我们在祷告中与神面对面，这是唯一能保护你跟我。因为耶稣在那里已经为你跟为我来祷告，所以呢，在这个整个过程中，我们就看到凭血气的人都会跌倒，不是因为他们不爱神了。我敢相信彼得讲那句话的时候，他是真心真意的说，我命都会为你舍。因为后来的确彼得命就为耶稣舍，彼得可以逃命的，他不逃，他回去被人钉十字架。历史告诉我，彼得是愿意的。可是当他只是凭着个人的血气的时候，他会跌倒，会被世界捉拿。这边告诉我们有一个剑客拿出一把刀的，对不对？马可福音没有告诉我们是谁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是彼得。彼得毕竟是个渔夫，不是个剑客，所以呢，人家说他杀人也不会杀，砍头砍到耳朵，他毕竟还是个渔夫。可是当彼得用世界的刀在挥来挥去的时候，他毕竟最多呢只能砍掉人的耳朵而已。圣经告诉我，可是当彼得的生命在五旬节之后被圣灵充满了，五旬节之后，彼得第一次站出来讲道的时候，他挥的不是这把破刀了，他挥的是神的话，这个两刃的利剑的时候，他一讲道的时候，听的人啊，说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众人听的都扎心，神的话都刺破每个人的心。那些人就对彼得说：“哇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”彼得说：“你们就要悔改，来接受耶稣。”一个人的过程是这样子：你我跌倒会发生，可是如果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来祷告，我们就会像彼得一样。你要了解，出卖耶稣、违背耶稣的人，不只是犹大，不只是犹大，犹大还比彼得，我们今天的人来讲还厉害一点，因为他至少还赚了30块，彼得还赚不到1毛钱，他也不认耶稣就是出卖耶稣的意思，可是他们两个结局完全不同。两个都出卖耶稣的人，一个愿意回头，一个不愿意回头。犹大不愿意回头，彼得愿意回头。彼得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，在这 见中跌倒祷告被捉拿的，彼得都是首当其冲的一个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多给谁就像是多给，因为彼得既然是属灵的领袖呢，坏的都要归他。因为说不跌倒的，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这么说，彼得的名字就被列出来，真倒霉。耶稣祷告的是睡觉的，通通在睡觉，雅各约翰也在睡觉啊，那只讲彼得，哇，我为彼得打抱不平。那挥刀的人，那其他的门徒早就跑了，至少彼得还有骨气，还可以挥刀啊，也把彼得列出来。这个是神要用的，神要用最当时彼得称为教会的主。就是他完全为耶稣摆上，可是他跟你我一样都会软弱。就耶稣特别说啊，魔鬼特别提名你啊，可是彼得，魔鬼提名你，可是我特别为你，你回头要兼顾其他的弟兄，因为你是。那今天呢，在我们当中是不是也是这样？不论你在什么情况，你可能是教会的领袖，你可能是家里的领袖，都这样子的。神多给你，就像你多要了。你要了解，我们会跌倒，所以我们凡事要谨慎，不该做的我们就。那万一我们不小心跌倒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回到神面前来祷告，求神再次饶恕。这个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遗弃，你我才被神接纳。耶稣在为你跟我来祈求，求神帮助我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，每次我们看到你的话语的时候，就像一把两刃的利刀。